是旧约的末世论。
我要快介绍。好，被圣经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旧约的末世论。新约中间，当我们知道末世论，在福音书中间也有，在启示录中间也有。那这个作者为什么要介绍这些？别人很说很无聊，你们为什么一讲圣经就要讲作者、讲写作时间、讲文体、讲主题这些很无聊的东西？好像应该讲说，就赶快进到里面讲神是什么样的神，神借这本书向我们说什么话。可是读先知书，我必须要讲这些。为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就像他说是皮图尔的儿子约尔，那学者们都告诉他们也查不出他们是谁，不像以赛亚书，你可以查出以赛亚是谁的儿子，因为以赛亚是个贵族，以赛亚是犹大的贵族，他的父亲是个 他的祖父是，人家估计是亚哈谢王是还是谁，好，所以他的家谱查得到，那这个是小人物查不到，所以大家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写作。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我们怎么样念先知书的时候，是因为先知他是代表神说话，他为什么要说这些事情是有原因的，是那时候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所以神才借他说话。所以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就大概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啊？这个国家那时候落在什么光景中间？所以神兴起一个先知来向我们说话。其实你知道读圣经的时候，一直在求神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圣经我们读的圣经好像就是有人形容就说你好像在听一个跟你讲电话，你不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可是你听到这个人在讲，你听到这个人讲的时候，你就应该猜出来对方在问他什么问题，跟他聊什么事情。那其实读圣经也是这个样，你不知道当时实际情况，看到这本写的圣经的时候，你就应该可以大概明了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别人在问什么问题，所以这本先知书或者这本圣经的书卷就写出来了。尤其像保罗书卷也是，像哥林多前书，就可能有人问了问题，所以他就写哥林多前书。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求圣灵来启示我们，因为我们只看到一面，我们不知道另外一面。就是我为什么说而且我要提他是作者是谁，因为先知书特别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社会一定发生了问题，那特别是以色列民，他是跟神立约的一个民，神有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活出神的规范，能够向这个世界做祭司的国度，所以这个国民一定，这个国家一定是什么远离了神的法则，好，所以神就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借着先知来再让要挽回这一帮神的选民，而继续跟神恢复关系，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好，这一卷书有它非常大的特质，很短，只有三章72节。然后这卷书被新约用到很多，主耶稣自己也用到，保罗也用到，现在启示录用到这卷书的内容和经文。可是这一卷书没有说到百姓，实际上仔细说百姓犯什么罪，不像我们现在读以赛亚书，如果你这几天读以赛亚书，你就知道哪个国家犯什么罪，哪个国家犯什么罪，他在指责推罗西顿，他在指责那个亚述的错，他在指责巴比伦的错，这些哈他们的罪。那这卷书多半没有，这卷书多半只说到说耶和华日子要临到，是很可怕的，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到。这卷书的提到最重要的是这个将来大而可畏的日是什么。好，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到的重重的危机，重重危机啊，各种虫要来了，然后这个国家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只有29，今晚上我们要把约珥书念一遍，好吧？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从第一节念到20节。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听，在你的日子或你列祖的日子，子传与孙，孙传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酒醉的人呐、要清醒哭泣，泡酒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 我的民啊，你当哀嚎，向处女腰束麻布，为幼年的丈夫哀嚎，数计和惦记。我是天安华。
因为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也缺乏，农夫啊，你要惭愧。因为大麦、小麦、田间的庄稼都灭绝了，葡萄树枯干，无花果树衰残，石榴树、松树、苹果树，连田野一切的树木也都枯干，众人的喜乐尽都消灭。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事后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的神啊，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因为数祭和奠祭从你的神的殿中断绝了。你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集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日子来到，好像毁坏从前的者来。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吗？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吗？谷在锄块下朽烂，仓也荒凉，林也破坏，因为五谷枯干了，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因为无草，羊群也受了困苦。耶和华啊，我向你求告，因为火烧灭旷野的草场，火焰烧尽田野的树木，田野的走兽向你发喘，因为溪水干枯，河里火也烧灭旷野的草场。好想玩读三章的感觉是什么？很凄惨啊，好多哀嚎，好多哀嚎中了啊，所以这就是先知要来警告，所以先知说老年人听啊，国中的居民要听，所以这里他开始说话，向老年人说话。其实老年人就长老，他后来后面在第四节那边提到国中的长老，然后向国中所有一切老百姓来说话，他们要听，因为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断的有天灾啊，蝗虫是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啊，蝗虫是个非常可怕的一种灾难。我不知道你们看过古时候的电影没有？古装电影不是古时候的电影。以前一说这个国家国气不好，就是国家的什么气数要衰竭了，就是会有什么问题，就会有这种饥荒还有蝗虫啊。因为我想在圣经中记载一个蝗虫的灾害，就是出埃及记有没有？出埃及记是第几灾？是蝗灾。出埃及记的一个灾难比一个灾难更大，神一直警告法老啊，要听话，要让老百姓走，以色列百姓走。第九灾是蝗灾，第十灾就是什么？是上长子灾。所以第九灾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灾，那个灾一过，埃及的经济就应该要崩溃了啊！所以蝗虫是个非常可怕的灾难，在那里是形容蝗虫的灾难是来的时候，那个灾一过去的时候，所有的田野都荒掉了啊，所有的树木就没有了，所有的青菜也没有了，所有的果子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灾难，就他对谁说话？他对我刚说他对长老说话，他对国民说，他对喝酒的人说话。为什么要对喝酒人说？然后对祭司说话，对农民说话啊？因为喝酒的人一定是怎么样？我想喝酒跟宴乐应该连在一起啊，喝酒是跟宴乐连在一起，所以这些人一定是什么？对，喜欢开 party， 很欢喜快乐啊。所以这些人就怎么样？他说在第五节说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哀嚎，因为什么？酒都没有了啊！葡萄树一定不会结果子，所以酒都没有了。好，这边怎么来形容蝗虫的可怕？他说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然后他们一过去了怎么样？葡萄树没有了，树的皮都剥掉，无花果树皮也没有了，这是非常可怕。因为这个树一没有皮就会什么？死掉啊！
所以不结果子，没有甜酒可以喝了。那老百姓要怎么哭法？好像处女啊死了丈夫一样，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应该该有的喜乐没有了，将来盼望也没有了。那农田呢？农人要惭愧，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工作可做了。葡萄园，我就说刚刚已经到蝗虫一过，葡萄园都连树皮都扒掉了，无花果是树皮都扒掉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工作可做了。不仅这个没有啊，大麦小麦这边行全部都没有，葡萄树也都枯干。当人没有这些收成的时候，请问圣殿祭司要做什么？他有没有东西可以献祭了？没有了，所以连祭司也要哀嚎啊，非常的可怜到这个状况下来。好，这是我们看到这一切可怕的事情，祭司都要夜里用麻布裹身这样睡觉。可是有没有盼望？盼望在哪里？这就是我们要问。那这个方法行得通吗？十天节说了一个什么话？祭司啊，你们当怎么样？当怎么样？好，他们除了哀嚎痛哭之外啊，我们看他们神说怎么说。十五节说什么？啊，十四节我讲错，十四节说什么？你们要当十四节，十四节，请你们说十四节说什么？对，你们要宣告严肃会，你们要禁食，分定禁食的日，宣告严肃会，召集长老和国中一切居民。你知道在古时候，祭司是社会上是国家什么？是国家的头啊。其实祭司是国家灵魂人物，因为他们是做属灵的事。啊，人的灵理对了，事情才会得对；人的灵理错了，怎么样？就是错的啊。所以祭司要开始起来，他要分定什么禁食的日子，要宣告严肃会，召集的国中的长老，长老来，居民来，一起要开始向神哀求。这个哀求就要向神怎么样来祷告了。好，这是可以，我们可行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可行？你相信你的祷告可以吗？有时候我跟一些年轻人讲祷告，他们说那我们两队打篮球，他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祷告他祷告，那是要听神的，神要听谁的？谁会赢？我相信啊，谁会赢？如果两边真的都是基督徒的话啊，我想神也让我们有智慧有能力，那谁当在神面前尽心的练习，那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不是只靠祷告不做事，对不对？那人家说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是基督徒，南边也是基督徒，北边也是基督徒，那谁会赢？当然一定都祷告啦。美国的军队都还有军牧，你知道吗？那两边都祷告，谁会赢？所以我们要回到约书亚书上说的一句话啊。约书亚说过一件事，当约书亚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去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的时候，约书亚看见什么？看见一个耶和华的元，一个军队的元帅，他就问他说，你站在我这边，你是帮助我的吗？还是帮助谁的？那个元帅怎么回答？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谁要跟着神走，谁要站在神那边，不是谁要站在我这边，是谁要站在神那边，神就会赢。所以南北战争，林肯也是，其实他们当时有问林肯，林肯也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不是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是我们要站在神那边。所以解放黑奴变的是说，这合神的心意，我们不应该拿人来做奴隶啊。就会什么，为什么会是北军营？ OK， 顺便回答一下。所以我们祷告有没有用？回到这里，他们都发生这些事情，祷告有没有用？为什么会有用？这是有圣经根据的。历代志下的时候，所罗门建圣殿，建完圣殿，所罗门做了几个祷告？所罗门在不是上次做一个祷告，他提了几件事情，就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有没有记得所罗门当初有这样讲？所罗门，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第六章哈。 历代志下第六章，所罗门提到好景，当我们被敌人攻击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国家流行瘟疫，这个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孽，医治他们的地。啊，这是神的应许。因为这个应许说到说，如果天闭塞不下，就是有干旱或者蝗虫吃这地的土出产的时候，或瘟疫在这边流行的时候，这是在历代之下第六章十三节十四节啊。所以我们只要自卑来到神的面前啊，第七章啊，啊第七章有，第六章二十八节也有。因为六十八节记得更详细，他的祷告一层一层的祷告，对，我刚翻错，六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说得很清楚，国中有饥荒瘟疫，这个一直讲下来，或仇敌侵犯的时候，怎么灾祸的时候，这些人要怎么样向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求你从天上居所垂听赦免。在所罗门做了很好几个内容的祷告啊，人若得罪邻舍啊，我们若怎么样败在别人面前都可以。所以我们的祷告有没有功用？有，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神垂听，照着神的应许，神说的话，神要成就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碰到事情回到神面前来。所以这就是他们的出路。虽然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人民的痛苦会那么大，因为在十五节说耶和华日临近了，那个日子临近像是什么？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我们在这边写到，然后下面就讲到那个毁灭有多大，谷种在土块下都朽烂，仓房上没有东西了，五谷枯干了，连谁都灾殃，牲畜哀鸣，牛群混乱啊！所以然后整个蝗虫过后，没有了植物以后，连天气都干旱了，所以这时候非常的凄惨。这是我们在看第一节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很可怕的一个光景啊，人里面的哀嚎。我们再看一下到第二章会是什么样的。第二章的问题是，他把蝗虫形容像大军一样，是个军队来了，这个军队像蝗虫一样，他一来的时候也是这个遍地就要成为焦土了。我们一起念，从第一节我们念到十一节好吗？一起来，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森林，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以后直到万代也并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他们的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在山顶蹦跳的响声如车辆的响声，若如火焰烧碎该的声响声，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色，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不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奔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者，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好，在耶和华的日子要到的时候，这时候是要吹角，把百姓召集起来，告诉百姓是有在旧约吹角的时候是有征战要发生，要百姓 alert 的时候。那我要问，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在这里看起来，我们先看它的现象是什么啊？耶和华的日子看起来非常的恐怖，因为他说耶和华的日子，在第一章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好像那个毁灭从全能者来到，所以他表现的一个现象是非常的恐怖，是大而可畏的。因为在这时候会有什么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然后在这边还形容这个军队 这个军队像蝗虫一样的那样子军队过来，那么能干，他们有车子，然后他们这些人像勇士一样，他们能够窜上墙，爬上房屋，他们能够直奔人家的兵器，一个训练非常有素的一个快速的大军来到，他们一来到，以色列人能够抵挡得了吗？以色列是完全在他们面前站立不住的啊。所以将来要发生的是，他这边是说将近将要到的啊，将要到。所以在约珥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事情是并没有发生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可不可以避免这些事情？有没有想过，主耶稣说这将来要发生，那我们可不可能避免？好，我想十二节到，我们想我们可以念十二节到十四节啊。我们想我们可不可以避免？因为这个日子来到是非常可怕的。好，我们当怎么样行？耶华说什么呢？十二节什么？您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华你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哈。当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或一些灾祸要临到我们的时候，有没有办法避免？我想是有的。神怎么说？我们来看神的话，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有灾祸发生，是我们犯罪，我们抵挡了神，我们不遵行神的话。如果我们看旧约，我们知道他们那时候怎么不遵行神的话，他们平常不肯守安息日，他们三个节期也不肯到神的圣殿，就是逾越节啊，还有那个出手节，逾越节完了是出手节，是出手节完了才是祝棚节啊。他们不到神的面前了，然后神说到第七年你要守安息年，地要耕种，或到第五十年喜年的时候要把你的百姓怎么样，以色列人不可以做奴仆，永远做奴仆，要把什么豁免他们哈，还有他们的房子，如果你拿他们房子来要什么都要豁免。所以地是谁的？神一直在宣告地是他的，所以地是他的。所以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不遵行神的话，我们得罪了神的时候，其实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哎，等一下，其实神会赦免我们的罪，可是最后有个后果，那个后果人要承担。就像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的时候，什么事情？神说他们在伊甸园不选择神，神就说土地就因着我们怎么样，就要长出荆棘跟蒺藜来，土地就会受咒诅。然后如果你看第四章的时候，当该隐犯罪的时候，神说了什么？他地接受了谁的血？地会发出什么？地在哀告啊。如果你去看第四章，所以我想神可以，神会赦免该隐的罪，可是问题是有个罪的后果，那个时候到时候那个人还是会要承受的。那譬如说地会在什么，好，地受了一个咒诅。就像今天我们说为什么会地震，他们一直在讲说啊什么什么那个地下压力太重了，就要报一次地震。我心想是我们今天可能做的罪恶实在太大了，就地都承受不起今天世人的罪恶。好，我们怎么样来避免？我们的避免就是神在里面，是耶华自己说的，虽然如此你们应当，他说应当，我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神。是我们要撕裂，不是要撕裂外袍，我们要撕裂什么？我们的心。所以是我们从内心要一个悔改，好，我们从内心要悔改，我们真实的要来归向他，不是用嘴唇亲近他，像以赛亚书说的，我们是用心要来敬畏他。所以呢，神就可以宣告他是什么？ 这个宣告我们一起来念啊。神宣告什么？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他就会留下余福，所以这些人就可以献祭了，跟神再一次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神说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这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叫摩西在那边求他的时候，当以色列百姓做金牛犊，后来摩西在求他说你显荣耀给我看的时候，他就跟摩西一起在山上宣告，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断不以什么有罪的为无罪。那摩西就吓坏，赶快俯伏下拜，实际上你不要再说，说下去我们全部都要被打死了。所以摩西就很精明，所以神在这边宣布他的怜悯。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我们你今天来到世上法官面前，法官不见得会怜悯我们，可是神会啊，我们的神正看怜悯我们有罪，我们向谁承认？我们向这个有权利赦免我们的神，有怜悯心肠赦免我们的神，他有权柄，他有能力，他也怜悯我们，他愿意赦免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非常有的一个宝贝的确据，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以色列民就开始要召聚严肃会，然后所有的人都要自洁，都出来啊，所有的人都要出来求神的怜悯，然后祭司国民啊，像连包括最快乐的新郎新娘都要出来。好，那他的转折点在哪里？我一定会背下来，说我都不要看我的讲义。他的转折点啊，是我们开始了，神要我们开始悔改。可是最重要的，我刚刚讲到，就是这个神是有能力、有怜悯，向我们怎么样赦免我们罪的神。所以在十八节是最重要的一句话，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怜悯他的百姓。耶和华亲自发热心。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信仰的这个神多么的宝贝，他亲自发热心，他乐意医治我们啊，他乐意赐福给我们。所以到了后面，约珥书的后面，从第二章的十八节开始以后所讲的话，跟前面的从第一章开始到这里的话就开始不一样。前面是不断的哀嚎，不断的哭泣，那到这边来的时候就开始，不是神就开始应他的百姓，他说我必赐给你们什么五谷新酒，使你们饱足，并且神还把打来打他们的北方的军队。因为你知道以色列国在历史上看，他们一直受北方的压制，比如亚述啊、亚兰、亚述，后来的巴比伦都从北方来的，他把这北方来的军队赶离他们，然后呢还要让地图怎么样。我们开始来，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好吗？好，地图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天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地满了麦子，酒榨与酒如民意，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自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别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自羞愧。好，神的救恩，神要成就他的救恩在百姓的中间。好，当神愿意赐福，当这些罪已经开始洁净的时候，你发现地土也不惧怕了，田野也不惧怕了，都会开始生长。所以你知道，我都不敢想象当初伊甸园是多么的荣耀。如果人不犯罪的话，这个地土 这里的树木会长成什么样，这个野兽应该是什么样，应该都是荣耀的。当我们一离开人，一离开神的面，人失去了那个荣耀，那所有的东西，所有的受造都因着我们一起失去了荣耀。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地图，常常会跟我们什么，大自然会什么，会反扑过来啊，都是因为，其实是我觉得像是照相，就是因为我们的罪，连土地都一声叹息。你看干旱的时候土地裂开来是多么一件难看的事情。所以当神愿意我们回转过来的时候，神在医治我们的时候，这个地土也要得医治，地土都不要惧怕了哈，田野走兽也都不再惧怕，旷野的草都要发生。然后所有这时候我们因着有这些，老百姓都要快乐。那神还要使天气怎么样合宜，所以今天我们会有合适的春雨秋雨，是神的祝福，是神的祝福啊。那神还应许他们，这些大军队就像蝗虫，就像这个茧虫，就像这些蚂蚱来吃掉的呢，他要补还给他们，所以他们就会多而又多。在这一切的目的，就有一个什么目的，要我们回转过来，要我们知道谁是神。因为约珥的名字本身就是耶华是神的意思，是我们里面真的从心的深处要知道他是神，变这个神是跟我们有什么。哎，我觉得真的要提醒我们，跟神，这个神是有情感的神，神要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我以前不相信没有不相信主耶稣之前，我也知道有神啊，可是我一直就感觉就是你是你的神，我是我的人，我做我的人，我们两个河水不犯井水。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哦，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一直骂法利赛人，你在外表上做道德家，可是他里面怎么样，跟神有没有关系？没有，他靠自己做行为啊，靠自己做老师，靠自己在教导神的话，而不是在什么照着神的心意来做。所以我相信神在这里一直告诉他，不只告诉他是神，他知道这些东西，他告诉你说，你们要跟我建立亲密的关系，你们不要再是神是神，以色列百姓是以色列百姓。而今天神也在跟我们讲，是要让我们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是要让我们从心的深处，我们不是撕裂衣服，我们是撕裂心肠，我们心受割礼，我们从心的深处再来认识他啊，求神祝福我们，像以赛亚所讲的，我们要任何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像充满洋海一样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里面那个神的知识来跟我们交换，让我们里面原来就有的思想，我们有原来就有的情感，我们原来就有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神的知识再来充满，以至于就像我们刚刚唱那首歌，我们的标杆是谁？我们今天不是像以前我们念徐志摩的是偶然，我是天边一朵云，偶然飘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不再是这个样子，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的，我们的目标是耶稣基督啊，并且我们可以活在他的真实里面，活在他的同在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他知道耶和华是神啊，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条，对不对？诫命中我们要恢复，我们在从心的深处敬畏他，并且以敬畏耶和华为乐，然后呢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了。那我就说这条路上不见得说你不会有高高低低，会，因为神在走，因为我们走一条义路，三条义路，就像诗篇三篇说的，也会有什么时候，也会有死荫幽谷的时候，可在死荫幽谷中间谁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在啊，以至于我们跟他的关系更好。所以这条是义路，是圣路，绝对是义路，绝对是圣路。所以我们越过这些软弱，越过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就会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就让神的名得荣耀。对，这是我们不自羞愧，真的不自羞愧。后面就讲到，前面讲的是当时对犹太选民的一个应许，后面从28节开始到这第二章的末了，是讲到后来对末世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上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感谢主，这是对我们后面的应许。末世的开始，我要强调，末世的开始是以谁来定规？耶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末世的开始。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怎么样，神就应许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末世耶和华日子跟末世开始都不是一天，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尤其末世开始是神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我们开始末世开始的时候。所以主耶稣升天也就祈求父就赐下圣灵，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街门徒们一起在那边同心合一祷告，圣灵就浇灌下来，以至于人可以今天我们是非常的蒙福，我们今天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所以我们今天都可以见到异象，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最大异象，就基督是我们的异象。那在后来的日子的，在天上地上会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我们都知道这是在哪里谈到，这是在最后面在启示录的时候。那真是有一天天上会什么发生响声，主耶稣会再来。那之前的时候，那这个地上会有奇事，有血有火啊。我们看一下，这是在启示录应该写的第六章，他说第六章是说日头要变黑，月亮要变成血，这些事情将来都会发生。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可是神一直告诉我们，在路加福音写的非常清楚，我们知道天气的变化，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近了。就主再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谨慎警醒哦。所以在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呢，这边就说了，日头要变黑像毛布，月亮变红像血啊。那在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的时候，就说有一个蝗虫要来地上的时候，这些马军要来，有些骑马的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有火有烟柱有硫磺从马口中出来啊。所以在末后日这些事情一个个都会应验，所以这是耶和华大而可畏，是非常可怕，是神要来审判这地。就是我刚刚讲的说，我们犯罪最后面会带出一个什么结果来，我们污秽了这地，尤其像我们杀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先说这叫流无辜人的血，是地就会被污秽被玷污了啊。所以神再来是要做洁净的工作，做洁净的工作，也要做审判的工作，知道这些人做的事。所以这日子是非常可怕，如果没有信主，到那时候在神面前就会怎么样，就站立不住了。那时候这些事情一发生，天摇地撼的时候，那时候的君王夫妇就说什么，山啊倒在我的身上遮盖我吧，他不敢见神的面啊，是非常可怕。可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何等巴望见神的面，因为神将来再来的应许，我们要看到后面会再来的应许啊。所以在这里先他的一个应许，32节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在罗马书上保罗用这句话，保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的神非常怜悯我们，只要我们回转归向他，求告他的时候，他就要使我们得救。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信主能够重生得救，如果照这句话讲，后面说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余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所以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招了我们，不光是我们悔改而已，而是神预备好救恩，神预备好就他可以赦免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神所招的人，好吗？所以啊，不光是说我们呼求说啊，我做错事了，你就会一定得了你一个正确的结果，而是因为这个神预备了救恩，所以我们呼求他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得赦免，我们就得救， 我们就得永恒的生命。这是一定要知道这个神的本质在那里，他是一个预备好救恩的神，他为我们成全了大事，所以我们呼求我们就得救，这神做成的非常的重要。好，第三章就又讲到耶和华的日子。好，这耶和华的日子来的时候，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第一个要说的就是先对犹太人说，他为犹太人伸冤，要审判那时候在犹太诸国他们旁边的这些国家，比如说推罗、西顿、腓力士。好，我们先来念第一节到第八节好吗？到那日，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在那里施行审判，因为他们为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中，又分取我的地土，因为我的百姓研究将童子换妓女，卖童女买酒喝。推罗、西顿和腓力士四境的人啊，你们与我何干？你们要报复我吗？若报复我，我必使报应速速归到你们的头上。你们居然夺取我的金银，又将我可爱的宝物带入你们宫殿，并将犹大和耶路撒冷卖给希腊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境界，我必激动他们离开你们所卖到之地，又必使报应归到你们头上，你将你的儿女卖在犹大手中，他们也必卖给远方示巴国的人。这是耶和华的说。好，这个神要做的事啊，所以他一开始就说到那日我死，这个就是神自己要来开始来做事情。他聚集人来到这个约沙法谷。我们知道约沙法是个王，在他在位的时候，有一次有个战争，是这些亚兰的国家，这些北方国家就聚集一起，摩押人就一起要攻打他，大军来到。你知道这个犹太是小国，你知道后来约沙法用什么方法得胜？约沙法就开始祷告，神就告诉他用赞美，然后他用赞美就得胜了。你们有机会你们去看看，在历代志下。好，所以约沙法谷又称为什么谷？又称为王谷，就是这些诸王在那边打仗，所以是一个打仗的地方。所以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来，我已经讲到下一段。好，在犹大人在的时候，在这个约珥书不自己约珥书写完，在以色列人被掳，就是巴比伦掳了他们以后，他们会归回以后，有发生这些事情，他们在那里打仗，那神为他们伸冤。下面就讲到第九节，就开始讲到神对万民中的一个宣告啊。这个宣告呢，是跟启示录是切合的，这个宣告是还没有发生，在未来中间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念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好吗？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矛戈，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四围的列国啊，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和华啊，求你使你的大能降临，万民都当兴起，上到耶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开镰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敬意，许多的人在断定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宝藏，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又住在锡安的我的圣山，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中经过。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先念着，因为他又说在万民中神要宣告预备打仗的日子啊。这一句话第十节，将犁头打成镰刀，不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这个跟以赛亚书第二章刚好反过来。我们在以赛亚书第二章是讲的是什么？要不然刀剑变成犁头啊？对，那也是一个和平，在勇士中有个和睦。可是在这个之前，神要来审判列国的时候会有打仗，是神起义，就人的心思就被搅动， 一起聚集在约沙法谷，所以这就是跟莫斯怀讲到在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起诉，讲到会有一个哈米吉多顿大战，这时候不少多少国家人会聚集在以色列啊，会有个很大的征战，这时候神会来为以色列人征战，这是主耶稣自己讲，他会来为越当万民都来到约沙法谷，因为主耶稣说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办法跟这些国家打的时候，主耶稣应该会来帮助他们。那约在启示上也讲到天使丢下一个镰刀怎么样，因为人的罪满了，酒榨满了，酒池已溢，这边是形容我们世界上的罪，我们的罪高到一定的程度，神已经不能再忍受我们了，主耶稣会再来到这个世界上，哈，要来做一个新的世界，所以将来的天地，新天新地要出现。当神的审判完毕之后，因为他边说，因为酒榨满了，酒池已溢，他们的罪恶甚大，所以常常在新约说要揣酒榨，主耶稣揣酒榨，就是因为我们的罪实在是太大了，满到神已经真的看不下去。就像在挪亚的时代，他说什么？耶稣说神说心里伤痛，他看世人中的思想是什么，是恶，所以他就后悔到人在世界上，结果后来就用洪水来审判啊。这边也一样，这个形容酒榨满了，酒池已溢，就是我们的罪恶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神要来审判，他坐在他在约沙法谷来做审判。好，我想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最重要，它的目的就是在十七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神，那神拣选了锡安是他的圣山，神拣选了耶路撒冷成为他的圣城，所以将来新天新地是有叫什么新耶路撒冷城啊，要从天而降，好像我们这些新府预备装扮整齐的时候，神的应许是要，所以神就一定会成就，所以就跟启示录最后面就贴合了啊。启示录在最后面21章就讲到，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了，所以就说我们现在这个天地，我们的罪恶太大，你看今天的世人同性恋，这神已经实在看不过去了，然后很多人怀了孕就堕胎，像美国堕胎合法不合法我都不知道，我知道很多州是合法的，其实堕胎也是在杀，是不是也在杀人，也是在杀人啊，我们在流无辜人的血啊，所以神真的是实在看不过去，所以将来会有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天地已经过了，然后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啊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扮整齐等候丈夫啊。当我们今天装扮整齐的时候，那个新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就要降临，因为神已经定义耶路撒冷是要成圣的，是他拣选的山，神要住在那里，神要将来在那里掌权。好，当神掌权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好，所以就我们可以念到18节到这个最后，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3章的最后，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有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苹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山啊。我们杀无辜人的血，神一定要做。所以这是最后的神讲的应许，在将来的时候，大山要滴甜酒，不知道那是会什么样，小山要牛奶，那时候我们大概酒多到不要多到什么地步，牛奶也不要多到什么地步啊。他犹大溪河就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来，这是一个应许，在启示录最后的时候，那殿中要从殿中要流出水来，那个水要称作什么水？生命河水啊，所以那时候我们要饮生命河的水，这是神的应许，将来的圣殿下面要流出水来啊，这是一个生命的河水。那这个圣殿中要流出向东有水流出来，这是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也看到这个意象，在新的圣殿里面， 是其中以西结啊、哦，以西结看到神启示他将来的那个圣殿。所以他也看到那时候会有一条河水从圣殿将圣殿流出来，哦，那个河水流出来，人就在里头可以怎么样？可以游泳。好，神把他带到殿门前，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那这个水流出来以后，他就发现人在里头可以游泳。这个就是讲到说，将来的圣灵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顺服圣灵的话，那个水就会一直满溢，我们就顺着那个顺着圣灵的水流而流。所以这是神的应许，神要祝福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它。好，这是，并且你要食苹果是什么事情？他们在出旷野的时候，巴兰咒诅了他们，后来他们在食亭怎么样？犯罪，所以这个地方。将来都会得神的医治啊！那埃及荒凉就讲这个世界，埃及是代表这个世界，世界一定要变成荒凉。以东代表肉体，所以这些都是荒凉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好，要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要存在万代。我们今天因着救恩，我们成为真的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救恩，我们这个野橄榄枝子接到这个根源上了，我们成为。以色列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享受神。所以我也讲到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先知书的目的，好不好？神永远没有放弃他对人的治理的主权啊。我们看见这世界上有君王，有这些总统，有教会中神有兴起牧者来治理，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主权。可是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就说很恐怖，你做主掌权是不是我像个木偶一样，你提我一个脚就往前走一步，因为我要寻求你的心意嘛。其实神不是，神给了我们自由意识、自由意志。人做错了选择，人今天真的是做错了选择。我们常常是自我非常的自我独立啊，向着神我们独立。那神希望我们真的从心的深处，我们是选择他，我们愿意顺服他。所以神界的历史今天不断的启示我们，这个先知晓谕我们，谁是神？这位神不仅是神，他掌权，他也洁净这个地啊！我说我们一犯罪，我们是得罪了，不仅得罪了人，得罪了神，其实我们也让这个地受咒诅。那今天神来，神在这里一直应许，他说万事要复兴，神洁净了这个地，将来是个新天新地，是我们里面盼望，主耶稣要再来。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可以看到整本圣经到最后启示是说什么？我们是要欢迎谁？我们要欢迎耶稣再来啊！我们心里常常心腹常常要说：“我愿你再来。”这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所以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看到说，我们犯罪，我们向神独立了，我们受苦，不只是我人类受苦，其实万物跟我们一同叹息，等候被赎。这是罗马书第五章说的。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他为我们发热心，他来。造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为我们设立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只要向神认罪悔改，神的救恩就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主耶稣死里复活已经打破了仇敌，今天新约中间我们何等宝贝，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印记啊！所以圣灵会在我们里面继续引导我们走这条义路，所以我们求神真的依靠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我们生命的目标要跟神的旨意合在一起，所以看见神将来还要做的事，我们能够跟他一起来做。所以神在我们上是有个托付，我不知道你们知道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先寻求神的国，为他一起来做建将来这个国度啊。神在我们身上有个托付，所以将来神会洁净这个地图，有永远的国度要成立，他永远是我们的王，永远是我们的神。所以像我们读先知书，我们就知道神的救恩这么真实，圣灵的应许在我们身上这么真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选择他，依靠他，顺服他，荣耀他。好，我们等会可以分享，因为九点半我们要结束了。我想我们在一起可以小组分享的时候，我建议是可以分享我们生命中有走过一些什么危机，我们怎么样度过的。那我们如何继续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世界上你听到灾祸这么多，天灾人祸这么多。如果神大而可畏是这么恐怖，这么黑暗，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靠主站立的稳，那是这个秘诀在哪里？好吧，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分享在小组里面？这是我的建议。好，刚刚也没什么要讲。
想今天谢谢平真跟我们分享约尔书，我想尤其是下面那个问题哈，从先知书里面看到十三末日的作为，在当时在现在。